好，弟兄姐妹平安啊！真的是感觉好像有两周不在弟兄姐妹中间，觉得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大家一样。今天我要讲到的一个主题是要顺从神，也感谢主，今天李斯的团队特别选了一首诗歌叫《我要顺服》，真的是我们要活一个顺服的生活。法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陶保罗，他有一次是在欧洲旅行的时候从英国到法国，然后又从法国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他要忙碌的去做他的画展。结果他在忙碌中将他最重要的旅行证件护照弄丢了。当他要过境的时候，当然没有护照肯定不能过境了，然后他就请求那个警察说了，我很不幸弄丢了护照，我是大名鼎鼎的陶保罗，请允许我过境。结果呢，警察说呢，你不要骗我们，因为那个年代大家也不像电视新闻媒体都能够认识名人，说你不要骗我们，说进来没有护照想过境的人非常多，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大名鼎鼎的某某某，我不知道你是谁。然后陶保罗再三的恳求说，真的是因为我赶去办画展，说我一定要过境。然后那个警察呢，后来就说，这样子吧，你既然说你是个大画家，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过海关，你把那个过海关的人群的样子画出来。结果这个画家真的是在一分钟的时间画出一幅非常精妙的杰作，将一群游客要过境的那个姿势那个神态栩栩如生地画在了画纸上。那个画工的老成绝非是等闲之辈，一看就是大画家的笔墨。所以那边界警察说，大概你讲的是对的，你过去吧。这是他作为画家的标志。我们知道作为画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靠着他的画嘛，他的画就是他的标志。那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话，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身上最大的标志是什么？其实基督徒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标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要顺从神。基督徒身上一个很大的标志，要顺从上帝，效法耶稣基督行事为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给顺从之人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要保守我们的心，要顺从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身上有顺服上帝的印记吗？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吗？让我们一起来效法今天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经文，来看看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顺从神的。使徒行传5:16-32，还有许多的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传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看见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患难，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又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今天讲到的整个的经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强权面前，使徒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根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顺从神的人，神是赐给圣灵，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上次讲到彼得约翰是在圣殿里医治了瘸腿的人， 惹来那些犹太领袖的嫉妒、迫害、逼迫。然后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是大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有许多的人带着病人、带着被鬼护的、带着那些缺腿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城邑都过来，使徒就靠着耶稣的名来医治这些病痛者。然后大祭司和那些来自祭司阶层的撒杜盖人，所以这里说是撒杜盖教们都是来自祭司阶层人，都过来要抵挡使徒，满心记恨。他们下手再一次的是拿住了使徒，把他们关到了外间，关到了所谓的外间就是那种临时性的看守所，要准备把他们关在那里等候接下来的审判。这是那些抵挡使徒的大祭司和那些犹太领袖所做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种的状况当中，当使徒们在受逼迫中甚至被关到监牢了，神的作为就显现了。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天使是带着超自然的能力，神的天使带着超自然能力在夜间是打开了监狱的大门，解开了使徒的锁链，将他们放了出来。我们看到天使进入监牢是不需要任何的难处，直接就进去了，把他们的锁链打开了也不需要任何难处，带着超自然属神的能力将他们放了出来。然后天使把使徒们放了出来了，嘱咐他们在什么？是你们再一次的到圣殿里去传道教训人，再一次到圣殿里传道教训人，要向人传讲生命的道。这生命道是什么道呢？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神所设立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要将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带领世人要脱离罪恶黑暗的权势，最终归回上帝光明的国度。天使刚刚把他们救出来，就要他们再一次到圣殿里头去教训人。可以说这样的命令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因为这些使徒们刚刚怎么进去的？就是因着他们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被那些的大祭司领袖抓了回去，就现在刚刚被放出去，又要接到命令说必须到那里去传福音。尽管我们看到这天使的命令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选择的是全然顺服，虽然冒着一些的生命的风险，他们也在所不辞。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刚亮的时候，他们是夜间被放出去的，结果天刚亮的时候他们是即刻到圣殿里头，即刻到圣殿里去教训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顺服是即刻的，是全然的顺服。然后我们看到大祭司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他是带着他的同伙，当然他们有一些的兵丁等等，然后甚至将犹太人的公会，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公会就像他们的最高法院一样，和以色列众长老都集中了，要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来准备审问他们。结果他们到监狱里当然找不到使徒，一个都找不到。尽管他们凭着自己的人的能力将监狱关得极为的妥当，极为的牢靠，但是使徒们却不见了。然后这些守殿官和祭司长都心里困惑患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结果正在他们迷惑困惑的时候，就有人来报告说，你们所关押的人现在就在神的圣殿里头，在旷胆自由的在教训百姓。结果他们再一次将这些使徒们抓来，但是因为惧怕这些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不敢用强暴的方式，大概是用比较礼貌的方式把他们再拉到公会里面。我们看到使徒是再一次站在公会前，大祭司严厉的审问他们，质问他们说，我们已经严厉的告诉你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你们的教训，为什么要把这个教训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呢？他们公然违背，因为使徒们公然违背大祭司的教训，不单单将耶稣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而且一再宣告是犹太人杀死的神所立的耶稣基督，神所立的救主，要将流耶稣血的罪呢完全的归在犹太人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当大祭司威逼利诱的时候来攻击审问这些使徒们，我们看到使徒和彼得，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使徒和彼得他们同声的回答，可以说义正辞严的回答，说什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圣经特别强调的说是彼得和使徒是一同在说话，也就是说面对这种逼迫，面对这种审判，他们全都是带着同样的灵，一个顺服一个刚强的灵。 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说当人的命令，当人间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抵触的时候，使徒们当然的选择是要顺服神，使徒们的选择是要顺服神。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世为人需要顺服掌权者，需要顺服掌权者。顺服强调的是我们内心那种顺服的态度，顺从是那种外在的顺服的行动。我们固然要顺服权柄，但是不是所有的权柄我们都需要顺服，尤其那个权柄跟神的旨意相敌对的时候。比这几个例子，作为儿子还是要顺服父亲，但是如果父亲的吩咐违背圣经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选择不顺从。他虽然不顺从父亲的某个举动，但内心仍然可以对父亲怀有顺服和尊敬的态度。也就是说那个顺服的态度跟顺从的行动有些时候会有点点不一样的，尤其是当那个的命令违背圣经真理的时候。使徒们接着继续的传讲说，犹太人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主耶稣，他们列祖的神已将耶稣基督复活了，神用右手是将主耶稣高举，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命舍去，将命舍去成就了神从创世以来设立的救恩计划。神高举主耶稣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是全地的救主，将世人从罪恶过患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赦罪是基于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赦罪是基于神的救赎，但是也源于人的悔改，就这是两方面，神的部分神的救赎，人的方面人的悔改。但圣经又特别的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将赦罪的恩典和悔改的心都赐给了我们。原来在救恩面前，无论是上帝的救恩也好，还是我们的悔改也好，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耶稣在救恩面前，我们人是没有任何可夸的，都是神所做的，都是神所做的。神，我们世人如果不认识神，我们不会去认罪悔改，我们也找不到救赎的出路。所以最终都是主耶稣把这悔改的心，把这个救恩全然的赐给我们，我们才能够顺服神。也就是说，悔改是信心和救恩的重要部分，连我们的悔改，我们人的悔改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实在没有任何可夸的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们顺服神，为主作见证，而且圣灵，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因着人的顺服。说神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是同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圣灵就是要与信徒同工，引导印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全地的救主。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使徒们面对的是什么光景？面对是外面非常严厉的逼迫，他们本来是用心的传讲福音，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人，被鬼附的，但是受到外面的逼迫，是被关进了监牢，被关进了监牢。他们在公会受审，可以说他们是无辜的被关进监牢，是无辜的受审判。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愿意为神来做最正确最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给你的回应未必是最好的回应，有些时候你甚至会遇到抵挡和攻击。我们看到使徒面对着外面的逼迫，在外面的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圣经特别奇妙的记载，天使是在夜间凭着超自然能力进入监牢，凭着超自然能力解开他们的锁链，将他们放出监牢，而且刚刚放出监牢就嘱咐他们你们要再一次到圣殿里去教训人。所以我们看到面对外面的逼迫，也看到了神的作为，使徒们最终做的抉择是什么？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尽管天使的命令有些强人所难，他们刚刚晃出去就即刻让他们去冒险，但他们选择全然的顺服。然后面对大祭司和那些公会的领袖咄咄逼人的审判的时候，使徒们他们是义正辞严的回答说，我们坚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即便他们有可能因着这一句话他们会被再一次的关进监牢，他们也不会退去。也就是顺服神有些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我们思考一下，今天基督徒如果都能够顺服神，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顺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因为是在 啊，三次教会，结果啊，那些宗教局的领袖跟教会领袖讲说，如果你们基督徒都能按照圣经所做的，我们都会信服。他们是无神论的观点，说如果你们教会的基督徒都能按照圣经所做的，你们会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连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也都会信主。这是宗教局的官员所讲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基督徒如果都能够顺服神的时候，会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改变。但是基督徒要顺从神，也一定会受到挑战，甚至逼迫。那我们今天就像使徒们遭遇，他们受到逼迫，被关进监牢。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下，是什么东西在拦阻我们，拦阻我们在顺从神呢？有一个故事非常生动的反映了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所以我也盼望一下大家对照这个故事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你们也有机会去到网上去查这篇的文章，叫撒旦的紧急会议。据说这是个故事，当然它反映了我们属灵的真实。就说据说由于基督徒不断的增长，撒旦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撒旦说，现在基督徒越来越多，再这样下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耶稣基督再来意味着什么？撒旦的末日就到了，我们教会会被提，撒旦会被永远打入地狱。所以撒旦说，我们要制定一个最好的方案来拖延耶稣基督的再来。众魔鬼都点头认同，其中有一个号称为诡诈的魔鬼说，我们没有办法使基督徒不信耶稣，我们也没有办法拦阻福音，但是如果基督徒都像圣经所说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他们的神的话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灭亡的。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让这些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但是不要让他们爱耶稣。让他们信耶稣可能只是嘴巴上或者说是头脑的信，但他们不要爱，让他们不要爱耶稣，就是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他们不要爱耶稣，要偷走他们爱耶稣的时间和心思。然后撒旦很高兴说，哎，这个好，这个好办，这个办法好，只要让基督的门徒，就是那些基督徒，他们不爱他们的救主，那他们的敬拜就只是有外在形式的敬拜，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了。然后其中有一个被称作阴险的魔鬼就说呢，我们要让他们忙碌，让他们为生活忙碌，忽略生命的重要，让他们专注今生的享受，忽略永生的审判。我们一起制造这个世界的虚华，制造这个世界的繁华，来抢占他们的心思和头脑，引诱这些基督徒去花钱，引诱这些基督徒去享受，让他们只要用钱就能买到最好的享受，让他们爱金钱，侍奉金钱，让夫妻双方都出去工作，忙到天昏地暗，赚到的钱就去享受，让他们不断的买最好的车子，最好的房子，让他们不断的享受，最后不得已要为自己昂贵的车子房子在拼命的工作，没有时间去回到教会敬拜神。这是其中一个叫阴险的魔鬼所说的，就是让基督徒要忙碌起来，为世界忙碌，为享受忙碌。然后诡诈这个魔鬼接着说呢，我们还要想尽办法让基督徒的父母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各种娱乐活动，让基督徒的孩子们除了上课以外就是不停地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最好每天都有活动，让大人孩子都疲于奔命，结果以至于父母也没有时间去读圣经祷告，孩子当然更没有时间去读圣经祷告。看魔鬼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生命的写照，大家看看魔鬼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生命的写照。他说我们要用尽办法让孩子不去教会，就算去了教会也只是到教会里找朋友玩，而不是要去学习圣经。我们要想尽办法拦阻这些孩子们去认识耶稣，让基督徒的下一代成为魔鬼的俘虏。另外一个魔鬼叫毒辣，就是心狠毒辣的意思，说太好了，如果基督徒后继无人，那我们也得胜了。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破坏基督徒的家人关系，让他们家中没有属灵的气氛，只有世界属世的声音，让父母来沉迷电视、新闻、手机、微信、社交媒体等等，让孩子来沉迷网络游戏、电子游戏，用色情网站来迫害夫妻关系，让色情网站毁掉这些孩子的前途，让所有的商场、让所有的餐馆都播放那种世界的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中充满色情暴力， 让他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没有办法爱主。只要打开网络，只要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到处有消费，到处有度假的消息，到处有一些餐馆的优惠活动等等等等，吸引他们去。这是魔鬼所做的，让我们去破坏，让我们家庭关系遭到破坏。还有另外一个叫邪情的魔鬼插话说呢，我们还是要不断推广这个世界所流行的什么高帅富白富美的这些价值观，让那些身材姣好容年轻貌美的帅哥美女不停地出现在媒体上、杂志上和电视上，让人们相信只有外在的美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可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男人女人对自己家中的配偶的外貌都不满意，然后女人们就不断的去忙碌，要去美容，要去化妆，要换取这个世界的虚荣，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来读经祷告，没有时间去聚会来亲近主，让男人女人最好对自己家庭都不满意。今天全世界的离婚率是高达50%，他们说我们的目标是80%-90%，要让更多的家庭去离婚。还有一个叫世俗的魔鬼说，我们今天要让圣诞老人来取代耶稣基督，让世人只知道圣诞节就是去狂欢，要去享乐，要去收礼物，却不懂得圣诞节的真正意义。让复活节孩子们只是想到了要有复活节那个蛋啊，复活的那个兔子啊等等的东西，让他们忘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他们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能够帮助他们胜过罪和死，让所有的基督徒忙着去到各种地方旅游啊、度假啊、看病的，忙着看演唱会啊、各种体育比赛啊、各种热门的电影。当人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会在他们里面。这是世俗化的魔鬼所说的。然后还有一个叫阴险的魔鬼说呢，让今天更多的基督徒只注重身体的健康而忽略灵性的健康，让他们不断的就是去花很多时间去运动锻炼好身体，但是却不花时间去操练自己的灵性。最终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运动，去研究营养食谱，把身体搞得好好的，但是却没有时间去读经祷告，立志让所有的基督徒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在忙碌和无知当中。结果撒旦说，哇，这个太好了，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让基督徒忙碌忙碌再忙碌，为这个世界忙碌，为我们忙碌。就算他们去聚会，去聚会会在聚会前干什么呢？聚会之前讲闲话，让他们去聚会，让他们在主日崇拜中讲闲话，然后聚会的过程中打瞌睡，然后会后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得着，让他们在聚会的过程中起纷争，让他们基督徒之间彼此论断，慢慢的他们就对聚会、对读经、对祷告完全没有兴趣，最终一定会偏离神。结果这是魔鬼的紧急会议，魔鬼们都非常高兴，说这个太好了，太有用了，我们的计划实在太棒了。于是魔鬼撒旦就吩咐各路的魔鬼纷纷执行以上的计划。基督徒生活是越来越忙碌，不但自己没有时间敬拜神，孩子也没有心思去教会，更没有时间去传福音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讲了魔鬼的撒旦的会议，魔鬼撒旦的紧急会议。但是是不是我们今天众多基督徒的生活写照？我们平心问一问，我们平心问问，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写照？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来颂服神，得永恒的福分，要我们今生得丰盛的生命。但是魔鬼撒旦的心意就是让我们顺从魔鬼撒旦的诱惑，要顺从那些抵挡神的人，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魔鬼攻击基督徒的方式不外乎两种，就是硬攻和柔攻。我记得在这次培灵会，欧云牧师特别强调魔鬼的两个的攻击的武器，一个是硬攻，来硬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那些使徒所面对的是什么逼迫、关监牢、受审判，这是硬攻。然后还有一种柔攻，就是那种柔软的攻击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我们基督徒所碰到的，绝大多数基督徒所碰到的硬攻。今天我们还看到很多在回教国家的基督徒，甚至在一些无神论国家基督徒，他们也会时常受到逼迫。柔攻这种软的攻势，就是绝大多数我们基督徒面对世俗化、面对罪的引诱所面对的魔鬼的攻击。魔鬼就是带着欺骗、带着诡诈，要转移我们的焦点，让我们为世界忙碌， 为生活忙碌，让我们沉迷享受，让我们被世界的娱乐潮流所吸引。魔鬼还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最终让整个家庭的夫妇关系出状况，跟父母跟孩子关系出状况，甚至在聚会的时候，在教会里的时候，在一个屋檐下，在神的教会，他说当然我们 在聚会之前干什么，讲闲话，聚会之中打瞌睡。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在聚会中打瞌睡？然后在会后干什么？没有什么得着，然后带着抱怨，带着不开心离开教会，最终是在信仰路上迷失。这是魔鬼撒旦的计谋。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问一问我们自己，魔鬼撒旦的计谋在我们身上成功没有？在我们身上成功没有？有人可以告诉我没有成功的可以举手？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举这个手啊？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去认罪悔改。我们需要靠着神，我们需要靠着神，真的是要顺服神，顺从神。我们怎样去顺从神呢？我们要互相行动，首先要立定心智顺服神。圣经要求我们顺服，顺服是完全听从和遵循神的旨意。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神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的旨意就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在心智上立定心智，要顺服我们的神，是无条件的顺服。圣经中所有关于顺服的诫命，顺服掌权者也好，顺服父母等等的教导，都是建基在我们要顺服神的基础之上。神的儿女要顺服神的话语，好好的读神的话语，顺服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心智上立定心智顺从神。第二点，要省察自己的罪和魔鬼的诡计。今天我们两个的罪特别难阻我们顺从神顺从人，骄傲或者自我中心。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总认为自己的方式最好的，甚至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别人都来配合我，世界都要围着我转。结果最终我们忽略了神的教训，神教导我们说，个人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悔改，不要期盼这个世界围着我们转，而是谦卑的服侍神，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魔鬼不断的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偏离神，去贪爱世俗也好，让我们搅动我们的邪情私欲也好，破坏我们家庭也好，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偏离神。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警醒祷告，求神引导我们的心。我最近听到有一首诗歌叫《今生跟随主耶稣》，他其中唱到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他说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这世界所同化，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这世界冲淡我们的心。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愿意背起十字架，要一生跟随主，为那些我们也同样为那些仍然被魔鬼欺骗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软弱，重新的归向神，顺从神。第三点就是顺从的行动，我们需要委身于读经祷告灵修。就像屈牧师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带领我们小组培训和我们刚上周刚刚的灵修营中，就是操练我们圣洁的同心，操练我们建立与属神的关系，建立属灵的听觉和视觉，生命中更多的意识到上帝的同在，与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让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更多的去顺服他，激励我们去用心的追求属灵的生命。在生活中我们要寻找生命的同伴，寻找那种属灵同伴，一起经历彼此在属灵群体中那种 colonial 那种割礼的相交，一起聆听上帝的心意，而我们在彼此鼓励带导扶持当中，可以一起学习默想分享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最终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生命中时常有我们的软弱有人来分享有人扶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慢慢的被神的爱神的美善所充满，世界不会再吸引我们。当我们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尝到了神的同在，神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到世界上去寻找最终之乐。求神帮助我们建立好一个好的灵修读经祷告的习惯。当我们没有这些正常的属灵生活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真正的去顺从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一个身上一个很大的标志就是顺从神。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是圣灵，就像众使徒，他们要传播主的福音，然后医治病痛人，招致逼迫审判做监牢。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奇妙作为出现了，天使带他们出监牢，然后吩咐他们继续的传福音，他们选择全然的顺服。在受审判的时候，义正辞严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今天我们在顺从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招致魔鬼的硬攻，可能魔鬼会直接逼迫我们，甚至让我们身体出状况，魔鬼会软攻，今天其实更多的是柔攻，那种诱惑我们信主不爱主，为世界忙碌，享受世界，忘记上帝神圣的呼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需要去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要单单思念地上的事，更多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靠着神来顺从他，靠着神活出那种属神的敬虔的顺服神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今天看到撒旦这样的工作，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进入了撒旦的网络，我们实在需要主耶稣你的宝血，你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这种世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让我们信靠主耶稣，让我们更加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活出顺从神的生活。天父，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奉献经文。我还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好，我们一起来祷告。